弟兄姊妹，大家早安。那今天很开心，我们要在这里跟您上有效的祷告，得胜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要来上的是第三讲，好。那么第三讲，我们今天要的题目就是如何来凭信心来祷告，运用上帝的话语。凭信心祷告，来运用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就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今天早上，真是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让当我们在这里来学习有效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欢迎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动工，高抹孩子的口，高抹我们的心，高抹我们每一个人的耳。主啊，让我们无论是听的，是讲的，我们都被同一个灵所感动。我们也欢迎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学习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增加起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一季的这个课程里面，那我想我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到，好像神在我的里面就是有一个感动，去来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上山祷告，我们下山的时候才能够生活能够有力量。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我们要去上山见神的面，好，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神的手与我们同在，那神的手就表明了神用他的衣襟来遮盖我们。那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必然可以在生活里面来经历得胜。哈利路亚。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一起要来看凭信心的祷告来运用神的话语。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位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或者说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心中，我们都知道，好像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那个在我们的信仰过程里面，亚伯拉罕就是那一位信心之父，信心之父。那我们也常常会讲到我们自己，好像在灵里面，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也是他的子孙。那么因此呢，当我们想到亚伯拉罕是这位信心之父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到，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他的信心是不住有增长的，而且亚伯拉罕在他的信心里面，他能够成为这个信心之父，可见他的信心是非常来值得我们学习，能够值得我们来一起来效法的。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这一个亚伯拉罕的时候，我想你会不会想到亚伯拉罕在他这一生当中，或者说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一个高峰是在什么时候呢？信心的高峰，亚伯拉罕一个信心的高峰，在创世纪第22章里面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我今天早上就想跟弟兄姊妹讲到山上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好，那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一个山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那我现在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摩利亚山。那我想摩利亚山这个山呢，我们思想摩利亚山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从摩利亚山里面能够看见几个情况。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摩利亚山呢是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信心考验的地方，也是亚伯拉罕信心可以说在最高峰的时候他经过这个试验，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又增长了。所以亚伯拉罕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信心考验的地方。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摩利亚山是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大家都记得， 大卫哈，当他在打仗胜利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他心里非常想要知道他有多少的军队，他有多少的百姓，所以呢，他就去数点百姓。虽然当时有先知劝诫大卫说，你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好，那神就是已经让你可以看见你的民跟你的军队，你不需要去数点人数。但是大卫没有听先知的话，他就去数点人数。那么当他在数点人数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神就有怒气在大卫的身上，所以当时呢就有就看见说百姓里面就要有人被杀哈、哦。那大卫那个时候看见这样情况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就悔改，求神能够收回他的工作，收回那个杀，就是用那个杀这些百姓的事情，因为大卫在那里说这是我所犯下的错误。那么那个时候，大卫就在这个阿尔南的禾场的地方，他跟这个人买了他的地，哈，要在那里要献祭在神的面前。那么当大卫在那里献祭悔改认罪的时候，神就收了他的刀。那我们也看见大卫在这个地方，好，他向神来献上燔祭跟平安祭。那所以这个摩利亚山也是大卫献祭筑坛的一个地方。那么第三个摩利亚山，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建造圣殿。好，那么今天摩利亚山也可以说，我们可以看见是现今的圣殿山。那我们刚刚看到亚伯拉罕在受试验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圣经上面，在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说到，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祭。”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真的是顺服了神的话语，他真的是带着他独生的儿子以撒，就上了这个摩利亚的山上，就在那里，凭着信心要把他的孩子献上为祭。好，那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在这里，他的信心受到考验，他也愿意用信心来交奠，好像用信心把他的儿子能够献上。所以我们可以说，摩利亚山是一个信心受考验的地方，也是一个交奠信心为祭物的地方。因此，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1章17节里面，我们看见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也说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在试验当中，他愿意做这样子一件事情。好，他是因着信，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欢喜领受所应许的。那么，到底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欢喜领受的应许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4章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就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话语，我们可以明白，也可以了解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死人复活。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可以明白到，亚伯拉罕当他要把他孩子以撒献上的时候，他心里面的一个信心，他是相信神也可以叫死人复活的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来献上。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这摩利亚山上的时候， 后，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心受到考验，他的信心愿意献上，把他自己最为宝贵的来献上为祭的时候，这个信心被交奠在祭坛上面。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那么因此亚伯拉罕从信心里面交奠，从信心里面献祭，从信心里面他看见以后所要成就的应许啊。亚伯拉罕在他的信心里面，他能够经历过这个试验。那亚伯拉罕虽然他死亚伯拉罕他是凭着信心献上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信心在交奠的时候，因为他是欢喜来领受以后所要将成就的事情。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他能够看见是神可以叫死人来复活。那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死里复活的主啊。那我们再来思想到这个摩利亚山，刚才我们提到是大卫献祭筑坛的阿尔南的禾场啊。那么大卫向这个阿尔南买这棵禾场的时候，他就对这个阿尔南说，我要在这个上面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本来这个阿尔南他愿意啊，把这块地就等于像捐赠一样就送给大卫。可是大卫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不然我要用竹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所以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他不愿意用白得之物当作燔祭。那我们也思想到，当大卫在阿尔南禾场他向神献燔祭献平安祭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大卫见耶和华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何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然后我们再看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个摩利亚山。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圣经里面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信心受考验献祭的地方，这一个摩利亚山是大卫神像大卫显现，也是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献祭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是神所向所罗门来指示你要建的这个耶路撒冷啊，建造耶路撒冷开工的殿，有这两个根基在那里。那么因此呢，所罗门就在这一个摩利亚山阿尔南的禾场建造耶和华的殿，而这一个耶和华的殿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个耶路撒冷地方我们还可以知道，今天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叫做圣殿山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地图里面可以看见摩利亚山，这个是耶路撒冷，在这个红的地方所讲的就是摩利亚山。那么在这个耶路撒冷是众山所围绕的。那我们也可以思想到，这个摩利亚山呢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看见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讲到的山跟 river 当中这边是橄榄山下几次课程里面我们会提到橄榄山这边就摩利亚山，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我们就看到这边是锡安山那这个图里面有还有这边是芒卡缪是加密山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以色列里面圣经上面很多的山，我们慢慢会跟弟兄姊妹有一些山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摩利亚山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就看见说 这个摩利亚山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是所罗门所建的殿，这是在摩利亚山的这一个情况。那我们也能够看见，这是呢现今的摩利亚山，也就是圣殿山。那我们看到这圣殿山的时候，这个是最有名的金顶，那其实现在这个金顶或者说摩利亚山现在已经是成为犹太人也是阿拉伯人，那也是怎么样，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说圣殿山好像都是朝圣的地方。但是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是阿拉伯人，这个是这个回教徒，他们在这个地方朝圣的地方。那我们看到犹太人，或者说今天还有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这一个地方，所谓的圣殿山。但是这个圣殿山呢，上面呢就是这个回教徒这边也算是他们的清真寺他们朝圣的地方。而在这个下面呢，你就会看到这个是西墙，或者我们叫做哭墙，这是犹太人祷告的地方。所以下面是犹太人或者是各地的基督徒到这个地方西墙哭墙的地方来祷告，上面呢是这个回教徒朝圣他们祷告的地方。那感谢主，前几年我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的时候，也再一次有机会有机会到这一个地方来参观，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来祷告。那这个是那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一个团，我们就是在他清真寺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也做了祷告的行进。而我这位姊妹所站的地方呢，也可以说是当年这个至圣所的最下面的那个是至圣所至圣所的地方，最靠近至圣所的地方，所以我的姊妹就在那里祷告。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刚才我们所看见是这个上面是这个清真寺朝圣的地方，下面呢就是哭墙祷告的地方。那么因此我们今天早上我先给弟兄姊妹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摩利亚山，那我就想到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是有效力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在祷告的过程里面经历到生活里面的一个得胜。所以这个祷告我们就要从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那里的祷告，他的信心在那里被考验，他的信心在那里被建造，他的信心在那里被增加。好，那因此我们摩利亚山，我可以说这是一个信心受考验，也是一个祷告在信心里面的祷告要增长的一个地方。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今天要提到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最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信心，就是信心。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好，那如果你看到荧幕上的这一节的经文，我想这节经文我们弟兄姊妹也非常的熟悉，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就讲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必须要有信心的。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得着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看到信心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必须信有神，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那我想今天你我们来到神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一个信心，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 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好像是我们信心里面的怎么说？可以说一个根基，我们必须要相信有神。如果今天我不相信有神，我就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能永远只停留在一个相信有神的这一步上面，我不能只是相信有神而已。你知道，当我们今天讲到相信有神，你看回教徒也相信有神啊。今天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里面，他们也都是有相信有一位神啊。所以到神面前来人，我们会相信有神。其实圣经上有告诉你，连魔鬼怎么样？也相信有神，只是他恐惧战惊啊。那么，因此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来看见，我们还要有第二个信心里面的第二个层面，就我不只是要相信有神啊，有神，我还要相信什么？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个信心是一个好像是可以行动的。我这一个信心，我来相信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不是只是要相信有神，我还要来寻求神啊！我要来寻求神。寻求神的信心要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因此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雅各书以前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我是一个相信有神，我又再进一步，我相信神要来赏赐那一个寻求他的人，赏赐寻求他的人。那么，因此我来到神面前，我相信神要赏赐的时候，我们看见雅各书这里说到啊，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哦，我好喜欢这句话。我们来到神面前，我相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在这里特别提到，如果我今天缺少智慧，我向神求的时候，他不但要厚赐与众人，而且神是什么？不斥责人的神。哈利路亚！我觉得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不斥责人的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encourage。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恐惧战惊的来，我来到神的面前是欢喜快乐的来领受神要赏赐，他是不斥责人的神。所以更是再一次想到，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啊，神施恩的宝座，那我们来到他面前，他愿意厚赐给我们，他不斥责我们，他还有什么？他愿意施恩于我们。那么，当然以后我们也会提到，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圣灵要帮助我们能够悔改认罪，在神的面前啊。那么，因此在这节经文里面说，我们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会什么呢？会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然后疑惑的人就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因此，我们看见我们要在信心里面来求，一点不疑惑啊。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虽然是这样说，但可能在我们的心中仍然有一个疑问啊。我觉得我好像也是用着凭着信心来求，可是我好像也没有经历到蒙着神的应许，或者我们也自己也觉得我是凭着信心来求，但是怎么求来求去啊，我也没有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呢？那我们今天就要再一次来思想到，虽然我们都很熟悉这样子的经文，可是我还是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到啊，信心的根基是在于什么？信心的根基乃是在于上帝的话语，信心的根基在于上帝的话语。那么，罗马书10:17啊，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什么呢？是从基督的话语而来的。所以，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什么？是从神的话而来的。那我帖撒罗尼迦前书2:13啊，我 我们也来念一下。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我也很喜欢这些经文讲到神的道是要运行在信主的人心中。换一句话，再一次说提到信心的根基是在于什么？是在于神的话语。信心的根基在于神的话语。所以今天你说你相信神，那你相信神要来赏赐每一个寻求他的人，那我们这个信心的根基在于哪里？是在于上帝的话语，是在于上帝的话语。那么信心呢，是刚才我们提到是信心你听到来的，是聆听，聆听基督的话语来而来的。那么在神的话这一个希伯来的字里面，圣经上面用两个词句来表明上帝的话语，一个是 Logos， 是神在圣经中一切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一本圣经，神的话语就是 Logos， 神所说的一切的话语啊，这个是我们所讲的 Logos。那我们也看见圣经上面，希伯来文里面另外还有一句一个字，讲到上帝的话语，就是讲到 Rhema 啊，就是神现在所赐下特定的话语，现在在这一个时刻所赐下的话语。那 Logos 神一切已经在圣经上所写的这些的话语，这是我们一个信仰的根基。但是呢，Rhema 是我们信心的一个确据。换句话说，我们要将上帝的话语，我相信的时候，我要让这个话语从 Logos 成为 Rhema。 也有人形容到，就好像神的话语也就像那个米一样啊。那么像米一样，但是呢，我们要能够消化，要能够吸收的时候，生米要变成饭，也就是 Logos 要成为 Rhema。 那么因此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 Logos 神一切的话语，这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根基。 Rhema， 我领受了上帝的话语，我能让这个话语在我的心里面反复的咀嚼，让这个话语是神所给我的 Rhema， 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那么因此我们希望我们在祷告里面要凭着信心来祷告，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来运用上帝的话语？我们祷告里面要运用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想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的地方，特别也讲到说，你们要藏在我的哪里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要藏在神的话语里面。那么因此，当我们藏在主里面，藏在主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凡愿意的祈求，我们就可以得着。但是我们看见祷告一个步骤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凡所愿意的我们就祈求。那么在祈求里面，我们祈求让上帝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神的话语成为好像是这一个 Rhema， 是能够成为一个饭，这是需要来等候的啊。那么因此呢，在这个等候的时间，我们可以省察自己的动机，把自己放在一个好像一个空档的地方啊，让什么？我们凡所愿意的，我们在等候里面让神来做修正工作。所以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听见说，我们在祷告当中，我虽然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啊，但是那个答案是什么呢？有的时候这个答案是 yes 啊。有的时候这个答案是 no， 另外一个答案是什么？ 等候，看看神有没有话要告诉我们，神有没有他的心意要告诉我们。这也让我想到我们上个礼拜哈，我们在讲到这一个我们在讲到祷告的时候，那我也有特别提到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特别讲到说，我们不要像那一个法利赛人啊，故意要叫别人看见我们在祷告，所以圣经上说啊，不要在殿堂里面，不要在十字路口啊来祷告。其实神的意思不是说十字路口不可以祷告，也不是说在会堂里面不可以祷告，乃是说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祷告的时候是什么呢？为什么他站在马路口，他站在这一个会堂里面啊？因为他是故意要让别人看见我在祷告，好像想要来高举自己啊。故意叫别人来看见，那个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 rabbi 哈，或者很多的犹太人的东正教的犹太人，特别是男人戴那个黑色帽子的哈，这边鬓毛留得很长的，那么身上穿黑衣服的这些人，那么这一些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为了要让别人知道，感觉到他们祷告是很长久的，他们的祷告，他们是好像很所谓的属灵的人啊，所以呢，他们就喜欢把他们的鬓毛啊，这样子卷起来，好像发卷一样，卷得越来越漂亮，就表明他们好像祷告的越来越久一样。所以主耶稣说，我们不要故意叫别人看见啊，好像在那里，祷告变成不是从心里面的，是一种演戏的方式一样。所以法利赛人是像演戏一样啊。那么圣经上也告诉，主耶稣的教导也说，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用许多重复的话语。换句话，外邦人没有这个信心，没有信神，没有信我们天父的这个信心，所以外邦人在祷告的时候，以为话多了就蒙神的垂听，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以为我讲很多的话，神就垂听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在祈求以先，你们的神就已经听见了，就已经看见了。所以如果你我是相信神的人，我也相信神赏赐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我是接受主在我的里面，凡接待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今天站在儿女的位份上，站在朋友的位份上，我凭着信心向神求的时候，我要相信天父一定要垂听我们的祷告，把他的心意跟答案告诉我们。但是这个心意与答案里面，有的时候是需要经过一个修正过程。也许神的答案是 yes，神的答案是 no，还有神的答案是什么？是让我们等候，让神的心意可以更加的显明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祷告，要来运用上帝的话语。那有一次哈，门徒也是使徒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哈，对主说什么？求主来加增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够，跟门徒们一样，哈，是求主来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什么？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哈利路亚！主耶稣说，这一个信心，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信心能够增长，凭信心来祷告，生活有力量。主耶稣说啊，我们会像门徒一样，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可是主说，你们什么？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想到马太福音，主耶稣也曾经说过啊，那个时候，门徒来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祷告，我们赶鬼好像都不出去呢？耶稣说什么？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重点，他在这里说啊，在这里说什么？你们若有信心，你们若有信心，哈利路亚！若有信心，换句说话说，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啊，我们每一个人相信的人，我们都有什么？我们都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我们是有的哦。我不是没有信心的人，我们是有信心的人。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说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信心太小了，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太不够了，我们觉得我们信心真是太小了。可是主耶稣说，你的信心，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常常在祷告里面，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如果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小，我们有，但是呢，我不是没有哦，我是有的人，我们就有盼望了。因为芥菜种子的信心是可以来增长的，信心要增长，就是看你有没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我们的信心的种子是可以来增长的。啊，信心增长，芥菜种的信心，问题是你有没有信心？若有信心，若有信心，我在这边有个图，不晓得大家清不清楚看见哈？这是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芥菜种、芥菜树、芥菜种，好，芥菜种子，你就看到哈，这个芥菜树里面的种子小不小啊？真是非常的小啊，这小黑像小黑芝麻一样，就是这么小。主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的信心就像这个芥菜种子，即使这么小。都怎么样？神给我们说，你都可以叫这山挪开，好，你就可以把这个桑树的根，连根都可以拔起。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见，当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你的信心即使像芥菜种这么小，好，你要还是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用神的话语，用芥菜种的信心来做一个宣告。叫这山挪到那边去啊！叫这个桑树可以连根拔起，丢到海里。他说，这些也必听从你们。哈利路亚！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啊，那个有一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教会哈，那么他们准备要建造，要建堂。那么他们要建堂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教会的后面哈，就有一个山。所以呢，如果他们要建堂的话呢，有一个山挡在那里哈，实在就没有办法来做建造的工作。那么因此有一天晚上啊，这个牧师就召聚全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一起说，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哈。他说，神给我一句话语，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哈。所以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这样你有信心像芥菜种的话，你都可以对这山说啊，把它挪到那边去。所以那个牧师说，如果今天弟兄姊妹，你跟我一样有这样子信心的，我们就一起。到教会里面来祷告，哈，那我们要有一个半宵的祷告，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那一天，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啊，基本上几乎是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出席了那一天晚上的祷告的聚会。所以那个牧师就再一次把这一节的经文念出来，大家就一起祷告。刚开始祷告时，每一个人呐，兴致勃勃的啊，就在那里祷告，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可是呢，祷告一阵子以后呢，啊，大家就很本能性的就回一个头看看那个山，哎呀，那个山还在，所以再继续祷告，再继续祷告，再继续祷告。每一次回头，那个山都还在那里。后来呢，这个。牧师差不多半宵祷告嘛，哈，差不多时间快要到的时候，他就再一次问这些弟兄姊妹说："你们有信心吗？啊，有信心吗？"大家都不大敢讲话，因为看到那个山还在那里。所以那牧师说， 感谢神，我相信这是神所对我说的话语。那我也相信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好，所以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大家都回家休息吧。所以每一个人都带着疑惑的心就回家去了。奇妙的事情就在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啊，这一个牧师就有人去敲他的门，就跟他说，他们是这个建商建筑的啊，建筑 build 建商，然后他们就跟这个牧师说啊，我们准备在你们这个对面的地方，这个教会对面的地方啊，要建一个这个附近要建一个shopping mall， 那么。但是呢，我们想要建一个parking 的地方哈，那我们就发现呢，你们教会后面的那个小山呐、哈，刚好呢就是那个 parking lot 的那个位置，所以呢，这些人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让你们教会后面的这一片山哈，我们给你买这一个。这块后面的这个山地，然后呢，把它改成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啊，就把这个山就可以把他们挪去，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牧师真的是感谢主，他们就真是经历到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在建殿、在建教会的事情上也蒙神的应许，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心里想到说，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有信心，我们要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相信当你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来宣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好像芥菜种子那么小，就可以怎么样长成树一样，好，就可以增长起来。那你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不会有 risk？ 会不会有冒险？会不会有危险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会的。会的，有的时候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祷告，如果这个神的话语是神所给你的 Rhema， 从 Logos 变为 Rhema， 这个是什么？会要经过考验的，会有这种要经过试验的时候，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在这个祷告的过程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我们的就要祈求，我们也要怎么样？要等候，等候上帝的心意，不是我的心意，不是按我们的心意，乃是按照神的心意。那么，因此再一次想到主导文里面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在信心，我们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会有这样子，好像一个要经过一个试验，要经过一个考验的时候，就好像亚伯拉罕，他带着他的儿子哈，最爱的以撒，要到神要他去什么摩利亚的山上祷告，但是亚伯拉罕他相信神的话，他是欢喜的领受，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就相信了什么。死人复活，哈利路亚！亚伯拉罕存着这样的一个信心，你说他去祷告的时候，当他真的要把那个刀拿起来啊，要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的时候，我相信在那一刹那，他还是什么？他还是经过一个考验。结果感谢神，当他真的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信。靠顺服就蒙福，就有天使对他说：“你不可以下手伤害这个孩子啊。”然后神怎么说，就给他预备了一个一个可以献祭的一个祭物，一个羊在那里。然后我们就领受到神也再一次显明了他一个名字：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里面真的是可以看见。在祷告当中，我们经过修正，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神的心意可以显明出来。我们知道神必有预备啊！我就想到说，我跟我的先生哈，我们现在服侍主从一九 85年到现在也经过蛮长的时间了。那我就想到我们当年我们两个人要。心里很有心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都相信神应该是有呼召我们要出来做服侍主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在祷告的聚会里面，就有一个牧师祷告完以后，就对我们这几位同工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有没有人是曾经向神许过愿，是如果有一天神呼召你们，你们愿意起来服侍主，哇！我跟我的先生还有另外一位同工，我们三个人都举手。然后这位牧师就问我们说：“那你们从以前到现在，你们怎么还没有出来走上全时间服侍主的道路呢？”我们三个人都说，我们从初中的时候就有这个心愿，但是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神的时候。所以那位牧师就跟我们说，你们一定是没有认真好好的去寻求去祷告。他说，如果你们真的认真寻求去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告诉你们。他说，从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一个人认真寻求神的时候，神是不给他答案的。他说，我为你们祷告两个礼拜以后，我再打电话给你们。所以呢，他每两个礼拜就打电话给我跟我的先生。而且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有一个感动，神要呼召那个时候特别对我先生说，神要呼召你出来，能够做一个全时间服侍主的一个传道人。那我自己是初中的时候就很想做师母所以呢，我们听到那一位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俩都可以说也非常的兴奋。那么因此呢，在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兴奋，所以我们就拼命的祷告那么这位牧师也非常的信实，他每两个礼拜就打一次电话给我们，话也不多哦，只问一句话，明白清楚了没有？那我们就说，还没有。他说，我继续为你们祷告。所以呢，这样子持续多久？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持续半年，半年，每两个礼拜就打电话给我们。我到现在都非常纪念到这位牧者对我们的帮助实在是，非常的感动。那后来呢，这一个，半年以后，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就发现说，那个时候神还没有，神，我们向神要了几个印证，但那几个印证都不是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成为全时间的仆人，神的仆人。那么，其实我那个时候蛮有点失望的但是我就在那个时候，我相信，我就跟神说，主啊，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子一个心愿，能够起来服侍你虽然现在你没有呼召我们，但并不表示我们永远就不被呼召，所以我们要不住的来预备自己。那么，因此我们在那个时候，我的先生就开始先工作，我们从宾州搬家搬到 Maryland 去结果呢，搬到 Maryland 以后，那我们继续的在那里跟神祷告，也在什么，也在查经班里面来服侍那我想先提一下，就说我们当时呢其实我们很想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的婆婆还有我先生的姐姐都有写信给我们，都觉得说做传道人太辛苦了，所以都希望我们不要那么因此呢，我跟我先生在祷告里面说，神一定要给我们印证，就是如果我们出来服侍主，一定要有家人的祝福那我也相信说，因此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不再跟家人说我们要出来服侍主，我们就是为这样的事情祷告。大概又在 Maryland 祷告两年左右吧在祷告两年左右的时候，那我们在读圣经里面，神就用以赛亚书里面就给我们一句话，就说你要向神来求一个兆头，或显在高处， 或显在低处。那我跟我先生，因为以前我们求兆头每两个礼拜求一次的时候，我们好像已经求过很多的印证，好像都最后神都说 no 啊。那因此呢，我们在那次我们就不大敢求，不再敢求说什么印证了。但是神的话语说，你要向我求一个印证，或显在高处，或显在低处，你要向我求一个兆头。神用着以赛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跟神就求了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是跟我先生工作上面有关系的，我们就求兆头。那我们也跟神说，两个礼拜求你让这个所求的事情能够很明显的，能够清楚可以明白。结果我还记得两个礼拜以后，就是到那个谜底快揭晓的那一天的时候，快要揭晓的那一天，我们在前一天晚上，我跟我先生两个都非常的紧张，我们两个就在说，万一神这一次再没有呼召我们出来要怎么办呢？我们两个都在那里好紧张哦。结果没有想到我先生在第二天，他就在公司里面刚好有个 party， 那个 party 要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想回家，大概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那么他就想要早一点走，所以他就从 party 里面离开。他离开的时候就在电梯里面，刚好碰到他们公司里面的一个会计。那么会计看到他说："哎呀，我本来下个礼拜一才要告诉你，但是我现在在既然在电梯里碰到你，我就要告诉你说，你所申请的事情现在已经下来了，哈利路亚。"那么那一天，我先生一回家就跟我说："感谢主，神呼召我们要出来服侍主。"神已经给我们印证了，所以我们就欢欢喜喜。但弟兄姊妹，我今天很短的分享这一点，是你可以看见我们从初中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想要服侍主啊。等到我们来到美国做事的时候，我们也想要服侍主。经过那么长时间，认真的去祷告，还有认真的去祷告。半年之内都没有得到神的答案，神的答案还是在那个时候是说 no， 但是感谢主，我们真是在信心里面相信，如果神有给我们呼召，这个呼召是出于神的，是神必要让它成为实际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也感谢主，就在我们收到知道这个印证我们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也非常奇妙。我的婆婆跟我先生的姐姐不约而同的从不同的地方写信给我们，跟我们说，如果神要呼召你们全时间来服侍主，我们现在不再有意见，我们愿意支持你们，哈利路亚。所以神的印证全部都印证，我们就在1983年的时候开始，我的先生去读神学院，1985年我们就搬到这个San Jose这块地方，从1985年一直牧会，一直到如今没有后悔过，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信心里面的祷告，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过程的，但是需要怎么样，需要宣告出来，在信心里面的祷告，相信这个祷告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是 yes， 有的时候是 no， 有的时候是什么，还要等候，愿意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向我们能够完全的能够显明出来。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去还要去能够来增长的我们的信心是可以来增长的。那么因此呢我们也看见说今天这一个，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是一个信心的根基。那么因此呢，我们信心的一个增长就是要持守在神的话语里面。 犹大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换句话说，你如果你更多的有上帝的话语，更多的有上帝话语，因此在你祷告的时候，就不是用你自己的话语，乃是什么？可以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我就想到，乔治穆勒，好，乔治穆勒，一个神的仆人，乔治穆勒，很多人，我们也都知道他。乔治穆勒怎么说呢？乔治穆勒他在90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从未曾有过没有蒙应允的祷告。”哇，90岁了，他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祷告是没有蒙神应允的。”他说，因为祷告的秘诀就是在于运用神的话语来祷告，这是 George Miller 所说的，他祷告的秘诀就是要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哈利路亚，因为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神的话语一出也不怎么样，突然的反悔也不突然的反悔。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话语实在是特别的宝贵。今天若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神话语的祷告啊，我们可以说阿们。神的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强过我们自己的祷告。你知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都会有我们自己的 agenda， 对不对啊？不管你为孩子的祷告，为家庭的祷告，为你的经济的祷告，为你的疾病生病来祷告，我们都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 agenda。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自己的 agenda 里面，我们就不住的祷告。我上礼拜还说到重复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很会重复的用自己的话语来到神面前祷告。但是我今天要再一次说，我们要长久的有一些事情一次没有成就，我们两次三次可以祷告，也继续不断祷告。但是呢，你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比你自己的话语有用多了。你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呢，神的话语，我们常常在主的话语里面默想思想，让神的话语从 Logos 变为什么？变为 Rhema， 变为在这个时候这句话语是给我们的话语，这句话语是在这个时候所给我们的话语。你用神的这一句话语来祷告，你真的可以经历到什么有效的祷告，得胜的生活，是在神的话语里面。那么穆安德烈也曾经这样子说过，他说我们如果缺少神的话语又缺乏祷告的话，我们的灵性就是死的。缺乏神的话语又缺乏祷告，灵性是死的。那么穆安德烈说，我们如果多有祷告而多有神的话语而缺乏祷告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有病的。他又说，如果我们缺少了神的话语，多有祷告，没有神的话语但是我有很多的祷告，我们的灵命是不够坚强的。但是我们充满了神的话语又多有祷告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健康有能力的。哈利路亚。我觉得穆安德烈的这个话语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充满上帝的话语又多有祷告，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健康有能力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你所盼望的呢？是希望有能力的。那么因此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多用神的话语来祷告。那我自己在好多年前，我就每一个礼拜在节目单上，就等于就是每一个礼拜我都在那里写导读日影。所以呢我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导读日影我拿给大家看一下。我出了一本书叫做 应许与医治，哈，应许与医治，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是充满了盼望，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那我今天如果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我不但可以经历到医治，我可以经历到神的那个应允，哈。那么因此呢，我就开始在很多年前就写了这本书。我在这本书上面每一天都有一句那个读的经文里面就选一节经文，就用这一节经文来祷告，来呼求神，用神的话语让我们有这个信心，用神的话语来跟神呼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我们的教会一月份的时候，刘牧师就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就介绍了我写的这本书，哈。那么当时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受洗，还没有真正的信主。他听见了以后，他就发现，他就说：“哎呀，他都没有，他就觉得说，哎，他也很希望可以更多的认识神，也希望，真的能够经历到祷告的功效。所以呢，那位弟兄那一次听见了以后，他就买了这本书，哈。那那个时候还是出单行本的小册子，每个月出一本。那么他就拿了这本书，就真的非常的认真，每一天读圣经，用圣经上的话语成为他的祷告，后来就成为他的 Rhema。三个月以后，这位弟兄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后在那一年的11月感恩节之前，他就特别跑来找我，他就跟我说：“刘师母啊，他说我感恩节我会出去度假，我很怕我度假的时候你出的这一本小册子呢我就没有收到，那他说我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我每一天都要读神的话语，到用你上面所提到的经文来跟神来祷告。所以这位弟兄就跟我说，他说那你那个下一期的这个小册，祷告手册，什么时候可以出来？我可以先拿一本啊。”哦，他那天跟我讲的时候，我心里好感动。我就跟那位弟兄说：“你知道吗？明天印刷厂一大清早就会把这个书送到我这里来，哈。那么如果你的飞机是在这个晚一点离开的话，那你就可以先来拿一本。”所以第二天一早，这位弟兄就到教会去跟我一起等印刷厂的人把这个导读手册送来，他就拿了一本这个导读手册就去度假去了。那我真的感谢主。后来这位弟兄一分享他这几年，哈，那么这些年他说这个导读手册真是帮助他很多。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拼命拼命的祷告，但是如果我的祷告只是自己的话语，不是神的话语，所以经常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祷告好像祷告来祷告去没有力量，好像祷告来祷告去，我也常常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但是呢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得胜。今天我要再一次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来造就自己，让我们里面越多有神的话语，我就用神的话语来祷告。你有神的话语，信心一定会增加的，信心一定会增加的。你有神的话语，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哇，神的祷告，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那么我们就真的是可以看见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来祷告，那多多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今天鼓励弟兄姊妹，我有发一个讲义给大家，叫做这个叫做导读灵修，导读灵修。那么这个导读灵修里面就讲到，我们用祷告的心态来读神的话语，用祷告的心态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让神的话语的 Logos 能够成为 Rhema。 所以我读神的话语，我有领受，我再用神的话语再来回应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那一个从神来的恩典。好，那么请你看一下你的讲义导读灵修上面，我要讲导读呢， 不是唯一的读经的方法。我们现在读经的方法非常的多，那你在网上你自己可能都有一些读经的方法，有的一年读完圣经一遍，新约还有各式各样的读经都有。但是呢，我们要把读经读神的话语跟祷告两个连在一起，通常我们这个叫做导读。所以我要说，导读不是唯一的一个读经的方法，但是可能是一个最简单，你不需要什么参考资料，就直接可以从神来领受这一个天粮的一个方法。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因此导读就是用我们的灵去接受，去接触主话语的灵。那我因此我用神的话语来向他祷告的时候，我的灵里面就被神来喂养了，就被神来牧养了。那么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就是 Logos， 刚才我们讲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就是那个 Logos。 在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我就领受了那个 Rhema。 今天所以有时候你会经历到，哎呀，好像你在生活里面碰到一个状况的时候，突然有一句神的话语进到你的脑海里面，哇，你就在那句话语里面来经历神的应许，那就是 Rhema。 就是在你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或者你有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突然一下跳出来，神的话语就让你能够来领受，这也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 Rhema。 那么因此我们在导读的时候，你看到第四项如何导读呢？我们先把经文从头读一遍，把有感动的你可以用红线，我通常都有准备一支红色的铅笔，我就把它画起来，然后呢，我就不住的不断的重复这一节经文来读神的话语。那我来读神的话语，那你一直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那神的话语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你就会觉得说，这句话语，真是太宝贵了。有一次呢，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来导读一节经文，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就读这一节经文。那我就在车子上一直说，神就是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是光，没有黑暗，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就这样子反复的读，哇，我那天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真是好像那个热血沸腾一样，我就想到神是光，在他就没有黑暗。今天我有神，我有他的光在我的里面，我就不怕黑暗，我就不对黑的事情，对黑暗，我就没有这个恐惧的感受，没有恐惧的感觉。所以我那天在那里拼命读这句话的时候，哇，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被亮起来了，因为神就是光，他在我里面毫无黑暗，而且神是光，在我里面没有黑暗的时候，我心思意念里面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都要被他的光所照亮，哈利路亚。所以我就阅读，我就觉得上帝的话语何等的宝贵。那么因此我们可以重复的是一直读到这节，这节话语真是能够好像当作食物吃了一样，就成为那个 Rhema。 那如果我是跟另外一位弟兄姐妹，跟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孩子一起，两个人以上我们一起来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还可以说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 I agree。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祷告。那我相信导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在凭着信心来祷告，凭着信心来祷告，运用神的话语。所以在这个祷告过程里面，我们的信心的确会经过一些的试验。那 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神的话语不是马上可以体会的，或者不是马上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可能会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的波动。但是你有神的话语可以帮助你，让你的信心可以持稳在那里哈。那么圣经上面有几节经文，我都把它列出来了。圣经上面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常说，这世界上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哈，有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属世界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今天想要胜过这些，我要什么？靠信心。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从神的话语而来，哈。那么，雅各书里面又提到，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信心会有一个试验的时期，哈，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信心会有经过试验，经过试验以后就有忍耐，就可以生出来了，哈，忍耐也应该也会得胜。然后呢，圣经上又彼得前书又提到，哈，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所以我们的信心啊，经过试验就显为更加的宝贵，更加的能经历到得胜的生活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彼得前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啊，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他。哈利路亚！仇敌常常想要吞吃我们啊，想要在你的生活，想要在你的情绪，想要在你的身体上面攻击或者来吞吃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能够胜过仇敌，就是什么？就是要靠着神的话语来祷告，那能够成为一个不被仇敌吞吃的人，我们可以用坚固的信心去刺退、去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每一次的试探，主耶稣也都是用神的话语去抵挡、去刺退仇敌的攻击，去刺退、去抵挡这一个魔鬼。那么，因此，我们运用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抵挡魔鬼。哈，那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魔鬼就会怎么样？就会逃跑了。哈利路亚，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情！我自己真的在这些年里面，我真的发现说，我不敢，我也不能说我是一个好像很会祷告的人，但是我要说，我是很喜欢读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所以我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信心就稳固了。因此，在很多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心中没有那个惧怕，仍然能够怎么样，能够站立的稳。那我真的相信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得以坚固，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哈，也不需要用很多华丽的词句，我就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哈利路亚，上帝的话语就给我们带来得胜，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个课程，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哈，那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大家一起来学习来导读。那因此呢，我在讲义上面就选了一些的经文，那一共有12节的经文。那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就会如果愿意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分组哈，我们一起用导读的方式来祷告哈。那导读的方式来祷告，用神的话语就是直接我们可以读这一节的经文哈。比方说，我来做一下，那个，我们可以来看，做一下这个示范，哈，做一下示范，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神的 话语来祷告呢？靠神的话语来祷告啊。那比方说，我们就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六节。那我先读一次，我来分享一下啊，看看大家，来稍微体会一下。等一下，我们在小组里面也可以。那我想我们在导读，如果你自己导读，我刚开始学习导读的时候呢，我是把一个手表放在旁边，好，我就是用10分钟时间来读这节经文，10分钟里面大概7分钟我读，直接读这节的经文，3分钟来祷告，好，那慢慢这样子来学习。那如果你跟2个人一起来，导读圣经的时候呢，轮流的来读神的话语。那我也想你最好设定一个时间，10分钟，不要超过10分钟，否则的话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 continue 继续下去哈。那感谢主，10分钟已经很读神的话语是蛮够用的哦，好，蛮够用的。所以我现在就先来读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信有神，必须信有神，就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到神面前来的人，信有神，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到神面前来的人，信有神，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到神面前来的人，信有神，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能得神的喜悦。好，弟兄姊妹，我是很简短的哈，稍微把这一节的经文用导读的方式读出来。那你有没有发现，我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没有用自己一句话，没有用自己的一个字，完全用这一段的经文啊，反复的来读，前后啊，反复的来读。那在这个读的过程里面，我相信，我今天我自己，或者你刚刚听我这样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读圣经哈，有的时候不用背，可是这些经文就已经到了自己的里面哈。我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一起，先有一个祷告哈。那我们祷告以后，我请我的弟兄我们每一个人开你的这个 video 哈，我们照一个照相。照相完了以后，我们就分组啊，分组我们有这个break room，分组以后，我们每一个组就可以我们今天会采用这一个randomly 的分组，所以我们分组完了以后，每一个组就可以自动的结束。但是你分组的时间不要太长哈，分组的时候我再一次说10分钟，十分钟，你们在这一个组里面可以轮流的来读一节经文，所以 在组别，因为我们是 random 里面，所以每一组如果我曾经跟你说希望你做小组长人，在你这组里面，你就可以 take the lead 哈。那12节经文里面随便选哪一节经文都可以，我们只用一节的经文，大家一起开始。那我们每一个组呢，今天我们每一个组，我们用五个人啊，艾琳，我们用五个人哈 randomly 来分组哈。好，那我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欢迎你，让你自己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你的logos 能够成为 rhema。主，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变化更新。好，让我们真是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不但读你的话语，让信心就在我们里面增长起来。好，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能够。经历到希伯来书里面说的，哦，主，我们不但相信你，我们也相信你要赏赐每一个寻求你的人。你的话语就在那个信的人的心里面来心意变化而更新，好，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生命。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